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。主，你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，主，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除掉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。主，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除掉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，自以为想看见的看法，使我们的眼睛得以看见你的存在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，能够看得清楚，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愚顽，使我们得以认识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。主，我们把今天聚会来仰望你，求你与我们众人说话，教导我们。谢谢天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虽然我现在是牧师，但是我也曾经有不信主的时候。我从不信主到信主，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。我也跟很多不信主的人一样，对基督信仰充满了嘲讽。我曾经还很自以为聪明的问了一个问题，发出了我的想法。我说，如果真的有一位神存在，他为什么不用神奇的方式出现，显现给世上所有的人看，这样子大家看到了就都会信他了。我相信不会只有我们一个人问过这样的问题，我相信有很多人问过类似的问题。上帝，你就直接显现给我们看嘛，我们看到就信了。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着两个问题啊，这是一个有问题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这个问题已经先假设了大家都认识神，所以当神一出现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认得他。但是问题是，根本没有人认识神。我们如何确定当神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认得呢？就好像今天我走到洋人那边去，好像所有人就会认得啊，这个就是隔壁的罗牧师。不是，他们根本不认得我，他们不会认得的。其次，这个问题还规定了神显现的方式，一定要充满了异象，一定要金光万丈，闪电雷轰，地大震动，神只要这样出场，保证大家一定会信。可是如果神真的这样子显现，就算是神这样显现好了，可是你接着就问他说，那请问这位神是谁，就会有人回答了啊，前一夜是雷神索尔，对不对啊，雷神，要不然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要不然就是什么天使。不信主的人还有人讲说可能是外星人，说各种答案都会有的。所以纵使神这位神裂天而降，显现在大家的面前，可是人依然不认识他，不会认识他，更不用谈信他。要信什么呢？出埃及记20:18-22，这段经文这样记载：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，山上冒烟，就都发战，远远站立，对摩西说：“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；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”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致犯罪。”于是百姓远远站立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。”这其实过去旧约 神的确以轰轰烈烈的方式显示过、显现过，而人也亲眼看到了地震、雷轰，山上布满了密云、冒烟，大家看了都很害怕、很敬畏。但是我们也都知道，这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最后的结局，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他们人就是不信，他们人就是犯了罪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全数倒闭在旷野。纵使神用这样的方式显现，人还是不信。来到了新约，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显现，谦谦卑卑的道成肉身，以人的形象显现，人也亲眼看见过他行的神迹奇事，人也亲身体验过他的大能。一开始簇拥跟随喜欢听他，但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最后弃绝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因此重点不在神用什么方式向人来显现，重点是在人要如何能够认识这位神，或者我们反过来讲，神要如何使人能够认识他。我今天这段经文只分成前后两段，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有两个群体，前段是门徒，后段是法利赛人。前段是耶稣行神迹，擘开饼和鱼喂饱四千人给门徒看，甚至他让门徒亲手参与神迹。但后段法利赛人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前段门徒看了神迹，开始看了，可是却不明白神迹的意义。后段耶稣不给法利赛人看神迹，因为法利赛人是存着恶心来试探耶稣的。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做还是不明白吗？两点大纲，第一点，看却不明白；第二点，不想看明白。我们知道耶稣设立十二门徒，要这群门徒常和他自己同在，要差他们去传道，给他们权柄赶鬼。门徒他们每一天近身的观察耶稣，甚至他们自己实际操作，借着他们去服侍，他们去医病赶鬼，透过他们实际的参与，他们借此来认识耶稣。所以耶稣知道自己有一天会离开地上的世界，所以传神国的福音的工作会交给门徒继续下去。门徒能不能正确的传福音非常的重要。福音的内容是什么？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是马可福音，我们在讲这卷书的时候，第一章第一节他开宗明义就在讲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福音。这包含了他是谁，他是怎样的人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将来门徒所传的这位耶稣到底是不是耶稣真实的面貌，还是门徒自己加油添醋的，自己胡乱猜测的。因此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下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，因为这些对话有时候是要启发门徒，有时候是要试验门徒， 目的都是要让门徒对耶稣能够有正确的认识，将来他们才能够正确的去传福音，他们才能够正确的去传神的儿子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声又吸引大批的群众聚集，人数约有4000，而这群人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的，他们随身携带了3天的粮食。好，这3天应该包括来与回的路程上的需要，只不过与耶稣同在的美好使他们流连忘返，所以停留的时间超过他们原本的计划。但是耶稣有他需要完成的工作，个人也有自己的家庭跟生活要顾，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要负，所以耶稣打发群众回家。只是群众随身携带的食物已经吃完了，有些人更是不远千里而来，耶稣怜悯众人肉体的需要，担心他们长途跋涉在回家的路上会困乏，困乏原文就是饿到晕过去的意思，耶稣担心他们回去路上饿到晕过去了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对人的关怀，不单是灵性上面，也有肉体上的，他的对人的关怀是全人的，全身心的。所以耶稣向门徒来表达他的怜悯和担忧，目的不是要看门徒如何处理事件的能力，不是，而是透过这个事件，他要机会教育，让门徒可以认识耶稣。如何处理事情，那个焦点会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因为你会关注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。但是透过事件来认识耶稣，那个焦点是在耶稣的身上。而这个事件我们知道似曾相似，因为耶稣曾经用5饼2鱼喂饱吃饼的男人5000，对不对？只不过上一次的事件，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仍旧是一知半解。上一次5饼2鱼的事件，门徒得到2个字的评语，叫做鱼丸，马可福音6章52节。因为他们不明白，他们心中仍旧是鱼丸。现在耶稣给门徒重考的机会，同样的事情，类似的事情，有了前一次5饼2鱼的经验，这一次门徒会怎么回应呢？没想到这一次门徒还是回答第4节，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？我们会很惊讶，门徒怎么会这么驽钝？同样的考题，怎么还是这样子回答？甚至耶稣让门徒参与分饼和鱼的神迹，我们看到耶稣擘开饼跟鱼交在门徒的手中，让门徒摆在众人的面前，门徒亲手看到饼跟鱼被擘开，门徒亲手去经验了，但是他们的脑筋还是转不过来，他们仍旧是不明白耶稣是谁。所以你由此可见，你单看神迹的外表，你是无法认识耶稣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用惊讶，如果今天是我们在现场，恐怕也是这样子回答耶稣的，我们从哪里得饼喂饱这么多人呢？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子回答的，因为我们都有认知失调的问题，我们可以亲眼看见，我们可以手中经历奇妙的事，可是我们的脑袋却否认那个事实。 这就是人，这就是人。我曾经经历过一件奇妙的事，我当时很多年前啊，当时我是骑着摩托车啊，台湾是流行骑摩托车的，多年前我骑着摩托车，有一天晚上我骑回家，在路上这个对于这个机车啊摩托车加油啊，我这个人的个性是这样，我很节省啊，那我车子的油用到最后一滴我都不会去加油的，我总是这样子忍着啊快要用完了我才去加。那天的机车的油表显示已经几乎到底了，到红线以下了，我就忍着忍着，哎，下一个加油站再加吧，下一个加油站再加吧，就没想到骑到半路上，真的没有油，油真的就用完了，我就停在半路上啊，真的没有油了，怎么办？我下车多发几次，试了几次，真的没有，好后悔。车子拿起来一直晃一直晃，想要把那个油炸出来，看看有没有剩下一点点油缸的油，让我炸出来，让我继续可以骑。车子就是没有办法发动，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我实在是后悔，上一个加油站为什么不加油？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不知道脑袋怎么会有一个想法出现，哎，我要不要来为车子按手祷告？哎，试试看吧，我来为车子按手祷告，恳求上帝帮助我啊！所以我就开始祷告，标准格式认罪悔改，恳求上帝的帮助，救救我啊！好，祷告完了，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我看到我的油表升起来一小格，我就看着我的油表升起来一小格，我心在想，哎，我好像身体里面那撒勒玛的寡妇用不完的油，我以后每次都这样祷告，升起来一小格，我发动车子就启动了，就让我骑着到下一个加油站可以加油。神真的是怜悯我，神真的是怜悯我，所以你说奇不奇妙？奇不奇妙？非常的奇妙，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。可是不用过多久，开始认知失调了。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可能是油表坏了吧？可能是油表故障了吧？还是刚才的进油管可能堵塞了吧？会不会刚才太紧张，我自己没有搞清楚啊？我开始去否认刚才所经历的神迹，我明明亲身经历奇妙的事，但是我脑袋开始否认这个事实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可能大家也都会发生，为您为一件事情祷告，恳求了神一段时间，最后神应允了我们所求的，我们一开始都会欢呼赞美，逢人就诉说上帝奇妙的恩典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也许一两个月，也许一两年，你又碰到相同的情况，类似的情况，结果我们还是会怀疑，上帝你这次会帮我吗？我们很快就会去忘记上帝曾经所施行奇妙的作为。这就是人，人的眼睛，人的注意力，我们总是去关注我们所缺乏的，我们但是忘记我们所拥有的。门徒他正在为他们所忘的带着饼议论纷纷，但同时也忘了他们身边有一位大有能力可以分饼和鱼的耶稣。所以有一句俗谚不是这样说， 外行的人看热闹，内行的呢看门道。门徒跟随耶稣一段时间算是内行的，应该要能够看得到神迹背后的真正的意义，可是门徒看不到，他们看却不明白。所以难怪耶稣责备门徒心里愚顽，不能领会所经历的神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总是有各样的缺乏，缺工作，缺健康，缺钱，缺日用生活饮食，缺这个缺那个。我们总是会把我们的缺乏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因着上帝的怜悯，神迹会因此发生。结果我们满足了这个以后，我们又开始看下一个缺乏。我们忘记了，其实我们真正的缺乏是生命的主，我们缺的是那个，我们缺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醒悟过来，让我们能够看得明白，听得清楚，紧紧地抓住耶稣，把它当作我们生命的至宝，因为唯有它可以丰盛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。第二个，不想看明白。法利赛人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耶稣也知道他们背后的企图是想要试探他。法利赛人不是没有看过神迹，但是纵使神迹明显的摆在他们眼前，他们也不愿意相信。马可福音三章六节，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枯干手的人，当时经文记载，法利赛人就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神迹没有使法利赛人信服，反倒激怒他们要除灭耶稣。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，法利赛人看耶稣的服事，就污蔑耶稣的能力来自于鬼王，是靠着鬼王赶鬼的。所以神迹并没有让法利赛人相信，他们也并非没有见过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想相信。所以耶稣回应说，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。对于不想信可是却来求神迹的人，耶稣说，我没有神迹给你看。他就离开他们，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。耶稣不被恶所试探，他更不需要用神迹去证实他自己的身份。就好像我一开始所讲的，重点不在神用什么方式显现，重点是在人如何能够认识神。耶稣知道，就算是从天上显个神迹，也不会使人对他有更多的认识。所以耶稣选择离开，不去回应法利赛人的试探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人不信，无论显多少神迹，他们也都是一样不信。这就好像一个道理，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，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一样的道理。这不单是法利赛人的问题，也是这个世代的问题，因为这是一个求神迹的世代。我听过太多了，听过太多人这样讲，如果上帝帮助我渡过难关，我就信；如果上帝医治我，我就信；如果上帝改变谁谁谁，我就信。甚至他开了条件，有移民来到加拿大，一口气开了十个条件给上帝。我要买房子，地板要木头，不要地毯， 要吃瓦舍，不要自建，要地点好，要有升值空间的，要价格在什么范围的。一口气开了十个，求上帝来帮助，能够符合这十个条件我就信。弟兄姐妹，当我听到以后，我就可以知道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有符合十个条件的房子，他也不会信，因为他要开始工作，忙着还贷款，没空信的。后来这个人真的找到了一个房子，符合八个半的条件，有一个半的条件勉强符合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不够好。他最后下一个结论，这不是上帝的帮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慕道朋友，我们为什么要求神迹？我们为什么求神？如果上帝是真实的，为什么他还要透过神迹证明他是真实的？求神迹有时候反而是一个不信的表现。如果我们信神，我们必会清楚看见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讲，我们当省思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。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要建立在上帝显神迹才能够维持，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。如果我们的信心要有神迹才会高涨，没有神迹我们就信心低落，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沙土上的。甚至有些人他用神迹来试探主，主啊，如果你爱我，就让我无灾无病，一生富贵，财运亨通。你如果爱我，就要这样子对我。如果遭遇一些事情，我们就怀疑主到底爱不爱我。这也是耶稣要提醒门徒的。第十五节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对这句经文有更进一步的说明，笑就是教训名词，笑就是教训名词。耶稣要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和西律的教训。法利赛人和西律，他一边是宗教领袖，西律呢是政治领袖，其实两边看起来他们的想法应该是相差十万八千里，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他们都要肉眼可见的证据。因为当耶稣最后被捉拿被押解到西律王那里的时候，西律王很高兴，他要耶稣行个神迹给他看看，让我看看你是不是传说中那一位那么厉害的人，求你给我看看。法利赛人也是一样要求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看。两边的教训都是眼见为凭，而不是凭着信心。所以耶稣提醒门徒防备这种教训所带来的影响，不要只看神迹的表面，但是却看不到神迹背后那属灵的含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，希望我们不是看却不明白，更不是不想看明白，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去看，去听，去接受，我们将会看见，我们也会明白这位奇妙的救主基督耶稣，我们也将会认识这位爱我们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。阿们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 这是一个好的机会，你来检视你自己的信仰。你的信仰是凭着眼见的，你只看你想看，听你想听的吗？耶稣在问我们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不要像过去的门徒一样，心中总是愚顽，总是不醒悟，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甚至忘记了耶稣的作为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你要为你自己祷告。